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能够有这个机会一起来敬拜啊，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啊。愿神的话今天再次来造就我们啊，使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得着坚固啊，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一生当中啊，如何更加的来这个来敬拜啊，来荣耀神啊。首先感谢神让我能够有这个机会跟大家见面啊，跟大家一起这个用神的话语彼此勉励啊，也谢谢教会对我师母跟我的邀请，让我们能够有机会跟弟兄姐妹在主里面能够有团契啊，能够有交流啊，彼此有更深入的这个认识。也谢谢弟兄姐妹对我这个提出许多这个不同的问题真的要谢谢你们你们的问题我尽可能都能够一一解答，但是有一些解答的不完全请大家多多的包容也许如果以后有机会能够更加深入更加的详细继续再讨论。有时的时候我们一时说的话不是那么的完整所以呢可能有遗漏的地方，那也还请这个弟兄姐妹能够多多的这个包涵在主里面，让我们能够用爱能够彼此来接纳我们真是要感谢神，让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来到这个 Calgary 这个地方这个中文怎么讲这个 Calgary 我还讲不出来说实在很惭愧，因为我好几年前我们去过温哥华去旅游，我们有一些亲戚在温哥华，到了 St. Louis 那个地方我们就没有再到这个 Calgary， 因为 Calgary 又要开2个小时三个小时才能够到，所以稍微听过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再也没有听过有过 Calgary 的事情直到这一次有这个机会能够提出这样的一个申请所以对 Calgary 呢有进一步的这个认识到目前为止这个就是星期五来到这里的时候这个很抱歉，这个美国的这个火烧山呢以至于这个烟雾飘到这个 Calgary 来使你们呢这个受罪不少那这个其实我住在 Denver 那个地方呢这个这前几天我跟师母去这个傍晚出去这个散步的时候我们也闻到这个烟味那个甚至新闻也报道说如果能够不出门就不要出门了就在家里面这个保护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所以呢这个前天我们来的时候有烟雾那昨天天稍微开了，那今天呢又好像又更好了所以一直以来我就听弟兄姐妹跟我说这个地方这个天气非常好这个非常好但是都是我们美国害的所以很抱歉但不管怎么样我想这个我们只有这么一个地球所以这个地球上不分国界的一个情况我们这个我们说地球村这种情况其实呢这个哪里出问题其实其他地方也多少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环保的意识上也能够彼此能够更多的照顾不管怎么样我想我们这次能够来到这里感谢神也谢谢弟兄姐妹这个对我们这个给我们不同的这个招待你们爱心的款待我们在这里谢谢你们那我们大家都在寻求神的心意看神怎么带领我们走下面下一步让我们能够知道唯有神的心意才是我们的心意我们知道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我们要寻求，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等候，我们要这个按照神的步骤我们不要跑在神的前头所以呢，我想我们基督徒一生当中，我们就是要有许多不同的学习但是以我这个多年在这个牧会的这个经历里面我觉得有一个题目非常重要，也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那就是取自于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8到 这个十三节这一段经文里面让我们能够有很多的这个学习。这个一开头就告诉我们说，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永不止息。所以当我们看到第十三节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说，其中最大的是爱。所以我们知道，在基督徒的这个团体里面呢，我们经常都会讲爱。如果没有讲爱，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团体就非常有可能就失去了有效的见证。所以我们基督徒之间在互动的时候，也是因为爱的一种联系，让我们交流，让我们团契，让我们彼此的劝勉。所以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难免有不同的意见，有不同的性格的一种互动，也有可能这个弟兄姐妹之间有不同的软弱。但是如果没有爱，这一切都不能够把我们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在主的教会里面，我们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那就是合一的一种见证。这一种功课就是我们最首要的。所以多年的这个牧会当中，我也觉得这个合一是我们教会里面最首要的一个表现。如果没有合一，我们就不能够为主做见证。如果教会没有合一，就不能够在这个社区里面为主能够做见证，做有果效的见证。人家在外面教会之外看见我们没有合一，看见我们纷扰，他就会笑话我们。我们打着这个爱的旗帜，结果没有把爱落实在我们的这个团体这个互动这种交流当中，所以我们就失去了我们一个为主这个做见证。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爱是最大的。等一下我还再一步深入的来探讨到底爱是最大的是不是什么意思让我们一起来这个研究这一段经文，借助这一段经文，使我们在神的这个话语中，在神的话语之下能够受造就，能够再一次被提醒，也能够再一次被指引，让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样走我们这一条这个基督徒的道路。我们知道这个基督徒有三要，我所定的这个题目，这三要我们都不难这个发现，那就是我们基督徒要有信，要有望，要有爱啊。所以这一节经文呢，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段这个经文的个首要，我就取自这一节经文，让我们一起来这个思想神的话语在这个地方呢我就提供给大家一个图片那这个图片里面呢，你们看到什么呢？吊桥是吗？一座吊桥，这个吊桥破烂不堪是吧？如果你要从一端右边走到左边，如果你在走这一条这座吊桥的时候，稍微不小心，你就掉到什么山崖，对不对？可能就把你这个跌到这个谷底甚至呢粉身碎骨可能就因此就丧命了所以我就把这一座吊桥比方是我们基督徒的一生。我们在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当中，我们走这一条这个基督徒的这一条道路，我们也有很多的什么试探，也有很多的危险。如果你稍微不小心，你就会什么？就会跌倒，你就会跌得粉身碎骨，你就会致命所以我们走这座吊桥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谨慎不小心。但是要走这一座吊桥，要走得稳，要走得好，要走得远，要走到达到目的地，那就是要有什么信，要有望，要有爱。唯有这样，我们走这座吊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走出美好的见证，才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这个荣耀神的地方。 所以我们在这个图片当中呢，我主要就是让我们弟兄姐妹有一个概念，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一生当中我们该怎么走我们这一条路啊。所以首先呢，就是要有信啊，要有信。所以在我们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如今长存的有信啊，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有信。那信是我们基督徒的必须啊！你还没有信主之前，什么？你要借助信心，你跨境啊，这个到这个基督徒的这个领域，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啊，要有信。这个信是必须，信呢也是一种发现啊，信呢是一种行动。所以按照这三个这个分题呢，让我们逐步的，我们一起来这个研究啊。首先呢，信是必须的。我们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这个是必须，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进入这个圣殿，如果我们不带着信心来，我们就白跑一趟。所以我们要带着信心来到神的圣殿，来到神的跟前，来用信心来面对我们这位神。你要相信，你不相信你就看不见神，你不相信你就得不到神对你的祝福，你不相信你就不能够得到神对你所赐的这个力量跟智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在这个许多的这个宗教研究里面啊，我们知道说在这个研究当中最主要的一个分界线就在于说信有神还是信没有神。所以你今天在你一生当中，你今天好不容易你说我蒙神的恩典，蒙神的拯救，我信了。信什么呢？就是信这位神，神的存在。当然我们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我们所相信这位神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这位神是公义的，是慈爱的，这位神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我们相信这位神。如果不信神，我们就不可能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来到神的面前必须信有神，而且相信什么？他赏赐那寻求他人。如果你不相信神，你就得不到神对你的赏赐。所以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相信了以后，我们就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周遭，我们就开始越多的体会这里也有神，那边也有神的赏赐，有不同的这个环境当中，你都能够体会到神与你同在。无论是在这个低谷当中，无论是在高处，你都能够体会到神的同在，神的赏赐。但你在顺境当中的时候，你知道这是神所赏赐的，你就能够感恩，你就能够赞美。当你在这个逆境当中的时候，你也相信神仍然与你同在，能够在这个低谷当中让你能够借着他能够被提升起来，让你能够在低谷当中能够靠着你所相信这位神能够度过这一些难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这样子来告诉我们，所谓如果人不相信就不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悦。我们要得到上帝的喜悦，这个最必须的就是相信。而且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五节这里以下告诉我们，我们都非常清楚这一节经文，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这个相信，除了相信神之外，我们相信这位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得到永生。因为唯有这样才能够带给我们在我们基督徒的这个未来有盼望，让我们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能够产生基督对我们的爱。所以在这一节经文里面，这个是决定性的。有了信，除了相信神的存在，而且能够相信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对于我们的这个救赎，有了这个我们才能够得到永生。 这一个就是我们真正的一个相信的一种需要。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没有相信，你来到这里你就看不见神。你今天如果带着信心来，你就不会在奉献的时候你看见的是金钱。你们听得懂我的意思吗？你就不是看见的是金钱，你乃是知道说你就凭着信心把神所给你的部分能够奉献拿出来献给神，为神所用。你的信心在什么地步你就做到什么地步。如果你的信心不够，你可能就会想我投进去了那就是你的一小部分。但是呢，你在这个一小部分当中啊，你又觉得说舍不得啊，你觉得我这个小部分呢，如果能够自己保留起来啊，可以养活我们另外两餐啊。如果你这样子去想的时候，你就不愿意，到最后你不愿意把这个少部分的这个金钱呢投进这个奉献箱。所以在这种情况里面呢，你的信心就失去了，你的信心就不存在了。因为你不相信，你不相信的时候你就不愿意做这样的一个金钱的这个奉献。当然除了金钱的奉献之外，还有能力，还有时间，还有各种的这个才华啊，这个拿出来愿意为主所用。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就是必须要有信。如果不相信，你所做的你就看不见神的赏赐。另外一点就是当我们说神这个信是必须，另外一点呢就是信是一种发现啊，信是一种发现。根据这一段经文里面呢，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催门徒啊上船渡到另外一边去，叫他们众人的等他这个叫众人能够散开。这些众人这个散开以后，他就独自到山上去祷告。那到了晚上呢，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那个时候船在海中啊，阴风不顺，被浪摇撼啊。夜里呢是今天，耶稣呢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呢，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啊，就害怕起来，就便叫起来了。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门徒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见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心的人呐、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在之前，他们发现耶稣是什么？是鬼怪。他们发现耶稣啊，好像是别人啊，不是，他们认不清是耶稣啊。而且这个彼得还要这个请求什么证明啊？但是耶稣证明给他看了，他又疑惑了啊，他又不相信，所以他就沉下去了。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怜悯的时候，把他再一次啊，从这个水面呢啊，把他救起来。在这个之前，他们不信，他们疑惑，他们没有发现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当他们相信了以后，他上了船了以后，他们都拜耶稣，说什么：“你真是神的儿子，你真是神的儿子。”他们发现，我们信主也是一样，我们还没有发现耶稣是神的儿子。许多人就讲耶稣是什么啊？是一个老师，是伟大的老师啊，是一个真正的历史的人物啊。在上个星期，我们到啊这个一个 我们当地的一个教会，我们去崇拜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安排，就请了七八个非信徒，但是对基督教有一点点接触的人，就请他们排列在这个台上，那个牧师呢就开始就介绍他是用什么一种方式来带人信主。那当天呢，也就是借助这个形式让弟兄姐妹能够认识到，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脑海里面对基督教的观点，他们对这个耶稣的看法。所以当中呢，就很多人就说了因为他们还不相信他们对耶稣的看法就是伟大的这个老师这个耶稣呢是真正的一个历史的人物这个耶稣呢只是这基督徒呢这个信以为真的一个人这个耶稣呢是什么样一个人，他们描述很多不同的耶稣的一种这个地位跟角色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他们没有发现。但是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人，我们如果都称呼我们自己是基督徒，我要试问，我们是不是已经发现了耶稣是神的儿子？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发现了，你的生命就必然是改变的。如果你还没有发现，那很可能你在受洗的时候，你就觉得基督教好信耶稣也不错或者是你说我朋友都相信了我不要跟他们有所不同我也愿意试试看。或者是我们中国人的这种想法，就是说信耶稣也不坏嘛，对不对？说不定还有一些好处呢，对不对？可能属灵的好处，可能物质上的好处，各种不同的好处。不也没有害没有不好，所以就信了主。如果是这种心态，你受洗信了主，那这种相信就不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所说的你真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自我不断的这个在我们的生命上做检讨，我们是不是已经发现耶稣是神的儿子。再来我们看这个信是一个行动在这个雅各书里面呢，这个很清楚告诉我们，一起来念这一处的经文来。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我们的信心是什么？是活的信心，不是死的信心。这个死的信心呢是没有作用的，死的信心只是表面的所以我们在服事当中，有时候我们都会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做得很疲劳了我们快撑不下去了但是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你真的就是撑不下去，你就想说我不愿意再服事了所以不断在教会里面不断服事的人是要有信心的因为信心本身是要有表现的。我们不要把信心只是看为是内在的一样东西，而是什么？内外都表现出你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这个内外的一种平衡是我们真正的信仰。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信仰当中，我们经常说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什么生活化，然后又把我们的生活信仰化，这两件事情是一体的。意思就是说，信心如果没有行为，那就是死的。我们今天要有的一个信心，就是一个活的信心。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五章这里面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件事情。这些朋友们看见他自己的一个朋友这个瘫子这个不能走这个卧在这里已经好久了，所以他们就抬着这个朋友，他们相信耶稣能够救他，但是他们把这个瘫子抬到耶稣的跟前的时候，又发现他们进不去，那怎么办？他们大胆到一个地步，从这个屋顶挖一个洞把这个瘫子 垂下去。这样子一件这个惊天动地的事情啊，可能很多人都不敢这么做啊。我们说这个怎么可能呢？把人家的屋顶挖一个洞啊啊啊！这个天大的事啊！这个而且呢，你挖了这个洞之后怎么办呢？你还要赔呀，是不是啊？啊，你不能够就挖了啊啊！这个人能够接受你的赔偿，那就算了啊。不告你，那你也感谢他了啊。但是你要付出代价。所以这些几个朋友啊就带着什么这个行动。但是耶稣在这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第二十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耶稣见这几个朋友的信心，就对这个瘫子说，你的罪赦了，你起来行走，赦罪，而且又叫他起来行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这几个朋友啊，耶稣看见他们是什么？看见信心。他们所做的就是信心的行动。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要连带的是什么？带出行动。有行动才能够说服，有行动才是一个果效。所以我们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求主这个帮助我们，让我们做一个必须有信的人。当我们有相信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对神的一个什么发现，发现这位神是爱我们的神，这位神愿意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我们当中，我们要认定他，他是我们唯一的拯救，除了他别无拯救，这是我们非常要认定的一件事情。再来，我们不要只是光说我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呐、光说不练是没有什么作用，所以我们还要有什么？要有行动。我们相信再带出行动。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在我们教会历史里面有这么一个人，就是穆迪穆迪我们知道他的一个背景是蛮这个特别，那神到后来也特别的重用这个穆迪这个传道人。但是你知道他的家庭是一个非常贫穷的一个家庭特别是当这个穆迪四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这个去世以后，他的母亲要什么？要养育七个孩子，而且肚子里面还有一胎还没有生父亲去世了过了这个一段时间以后，他的母亲生出什么双胞胎，又两个，总共什么九个孩子这一个母亲要带九个孩子容易吗？不容易。而且还有面对一个极大的困难，就是这些这个父亲在死去之前欠了很多债。这个债主听到这个人是就去世了，所以他们就赶紧要来讨债。但是他家里贫穷有什么这个东西可以赔偿啊？没有办法。所以他家里面的凳子也好有什么东西有木材也好，全部搬走。那知道在那个地方是寒冷的。在夜晚的时候他们冷到那个木材被拿走了所以呢他们没有地方可暖身所以他的母亲只能够抱着所有的孩子这个都团在一起取暖这么辛苦等孩子都不在家的时候，母亲在家里面偷偷的哭泣。母亲说，无论怎么样我都要坚持把这些孩子养大。又加上左邻右舍的人找这个母亲说，哎呀，九个孩子，你的先生又去世我还是劝导你把几个孩子送走，送给别人。但是母亲要把孩子送走很舍不得所以他就没有这么做他们甚至还说如果你不把孩子送走，很有可能你养育不周，是吧？你不能够培养他们， 很可能这些有一些孩子可能变坏，以后就成为这个社会的流氓啊，和很可能呢这些孩子会进监狱啊。这母亲呢听了也是好像有点道理，所以在晚上的时候，当孩子都睡着的时候，他那边一边哭泣，他说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突然间他想到他的先生留给他唯一的遗产圣经，唯一的遗产圣经啊！这些人债主没有把圣经带走啊啊！唯一的一本圣经，然后他就不晓得怎么办才好，拿起这本圣经就翻阅。哎，他翻到一节经文，耶利米书第49章第11节，49章第11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你撇下孤儿，我必保存他们的命，你的寡妇可以倚靠我。他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啊，他突然间啊，被激发起来了，产生极大的一种信心了。他觉得啊，神似乎对他说话了，借着这一段话让他觉得被提升了，他就不再害怕了。虽然看起来眼前呢有九个孩子，看起来这个左邻右舍的他们讲的也很有道理啊，但是他仍然什么到最后什么坚持相信神对他说话，所以真的感谢神，他就借着神的话语让他产生这种极大的信心，又愿意用这个信心的行动来照顾来养育这些孩子啊。到了这个这最后啊，其实这九个孩子都是神的儿女，还出了这么一个有名的一个传道人穆迪啊，这个传道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一个穆迪的母亲的身上，我们也看见了这位爱神的这个使女啊，她凭着信心没有错，但是信心又加上她的行动，才能够把孩子养育长大。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孩子，无论一个两个三个都好，我们也是一辈子就是要凭着信心来照顾他们，但是凭着信心光说不练那有什么作用，没有用的。我们要凭着信心，也要凭着这个行动来养育我们自己的孩子。所以在行动上我们表现就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相信神不只是让我们能够尽心尽力我们做父母的这个责任，而且我们也相信是神在这个当中必定会这个参与在当中，来辅助来带领来引导，使这个家庭能够是属神的，使这个家庭能够成为更美好的见证。这个在马太福音第21章，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经文。来，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这句话听起来我不晓得大家信多少啊。这句话很简单，你相信啊，就能够叫这座山哈，把它挪到哈，这个投到这个海里面去，你相信有这么回事吗？也许你说啊，这个是 analog 啊，这个可能是比喻比喻。但是在这里面呢，的确有它的真理所在。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啊，听一个女牧师啊，她讲这句话，我觉得真的是很有道理，而且也非常的实际啊。她在讲解这件事情，我这个已经在大概差不多40年前听的啊，今天还记得。所以我讲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就忍不住啊，要跟大家分享啊，他所做的解释所做的解释他就说啊，他呢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他就想到新加坡啊，我们大概都认识新加坡啊，新加坡是马来西亚的这个尾端，一个很小的一个国家啊，那在。这个的东西啊，这个长度呢，才21英里啊， 那个南北呢就有19英里啊，很小啊。所以你要环游新加坡的话啊，如果你不是很这个很仔细的啊，这个去旅游的话，这个一天里面呢就把新加坡玩完了啊。所以呢这个新加坡之小啊，我在新加坡大概有5年的时间了啊。但是我也能够印证一点事情，就是这个新加坡的这个总理啊，这个李光耀啊已经去世了啊。那我看见呢他真的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啊，当然我们暂且不说他信什么啊，但是呢我们知道他是个很有信心的人啊。他就相信我能够使新加坡变大啊，你说怎么变大，对不对？但是他有办法，我相信这新加坡这个中间有一些山啊，有一些高的地区啊，把这些土啊全部挖了啊，然后填海，是不是啊，把这个海边的这个周围啊把它填土啊，填了这个在这个海里面呢等了这个10年以后啊，他们就盖房子啊，真的这个新加坡的这个地图啊就变大了。所以这个女牧师啊就说啊，他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那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我们相信神，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有这种信心？而且我们相信耶稣啊，我们是不是能够相信耶稣能够改变一切，不可能的变为可能？所以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在神这个无所不能？我们没有一件能够难倒神的一件事情，没有。我们是不是相信？看起来好像不可能呢，但是在信心的这种要素里面，如果我们能够彰显神的荣耀，那个就是成为可能。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也许你说我的太太还没有信主，或者我的母亲还没有信主，我的孩子还没有信主，但是你是不是愿意用信心向神祷告，相信有一天神会改变他，神会带领他？同样的，作为一个教会，我们是不是相信我们的教会能够变成一个复兴的教会？我们是不是能够相信我们的教会不止于这么一个小规模，能够更大的规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相信吗？我们是不是相信？如果你能够相信，你在这一生当中，你走这一座吊桥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走得非常的扎稳，就平稳，就走得安全。无论是顺境，无论是逆境，你都能够凭着信心往前走，向前迈进。所以求主把这样的一个信心赐给我们。讲的信心，我们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不能够不讲盼望。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这个13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如今长存的有了信，又有什么？又有望。这个盼望呢，在希伯来书第11章里面呢，这个第一节告诉我们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现代译本里面呢，讲的非常的口语化啊，白话。那么信心是什么呢？就是信心，就是对所盼望的事情啊有把握，对不能够看见的事啊能够肯定啊。你所盼望的事情有把握，你不能够看见的事啊能够肯定。你是不是有把握？你是不是对未来有把握？你是不是对前面有肯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说有信心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没有盼望。一个有信心的人所相信的这位神是无所不能的一位神，无所不在的神啊。那我们也相信这位耶稣的福音啊，是这个能够改变一切的，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我们相信这些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看见无论怎么样我们都是有盼望的？无论我们遇到怎么挫败，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的这个生涯里面，遇到什么样的一个痛苦、悲伤、失败、
挫折、堕落，在神的手中没有不可能把它挽救过来。你要有对你一切的遭遇能够有盼望，有把握，有肯定。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盼望的时候，这个盼望的一个这个定义是什么呢？就是将信心所接受的实践在属神的事物上。在罗马书第八章24节25节，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是在乎什么？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什么？忍耐等候。我们对所盼望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就想要超前但是我们常说，我们就欲速则不达，我们不能够超过神的脚步，是吧？我们要跟在神的后面，但是我们要看见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盼望啊。但是在这个等候忍耐的过程里面呢，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有盼望的人应该要有的一些操练啊。没有错，我们都在盼望，盼望神的祝福来到，盼望神的这个安排来到，盼望神的这个定案来到。但是还没来到之前，你要做什么？你要忍耐，你要等候。就像我们养育我们孩子一样，我们希望什么？将来他成才，我们希望。但是希望还没有达到之前，做父母的什么？要忍耐，要等候，要忍耐这个过程，要等候那一天的来到。所以在忍耐跟等候之间呢，没有错，我们有一个追求的一个目标，就是我们的盼望的一个目标。但是在这里面我们知道有它的一个区别啊。但是忍耐呢，我们也知道在圣经里面呢告诉我们，特别是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第24章啊，这里告诉我们说啊，特别是啊这个第11节，这里告诉我们，有好些假先知起来了，迷惑许多人，只因不法的事而增多啊，许多人呢的爱心呢渐渐冷淡了啊。在这种大环境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很糟糕的一个环境了啊，这个灾难又来了啊，爱心又失去了，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要放弃呢？但是在13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唯有忍耐到底的，我们就必然得救，我们就能够将我们的盼望落实了。但是我们要什么？要忍耐啊！因为这个时间还没有到，所以这个忍耐的功夫啊，是我们每一个人有盼望的人一定要有学习的。再来就是等候啊，等候啊，等候呢，在这个《使徒行传》啊第1章啊，这里也告诉我们了啊。这个耶稣被接上身的日子这个受害之后呢就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这个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什么？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所说过的，要等候。还没有来到，但是要等候啊！现在耶稣不见了啊，升天去了，我们这个40天，那该怎么办呢？还是怎么样啊？等等，我们就开始急起来了啊！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要等候父所应许的。所以，无论是忍耐或是等候，都是我们有盼望的人必须要有的两个要素。忍耐跟等候的一个分别，忍耐什么？我们就是忍耐许多可能的意外啊，可能的逆境。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有许多不同的逆境啊，意外啊，很难料的一些事情会发生啊。你真的在牧会当中也好啊，在我们人生的这个生涯里面也好，我们经常都会遇到一些难料的事情啊，万万没有想到的，它都会发生啊，而且困苦啊。所以我们经常我们基督就问了，为什么困苦会临到我啊？ 还有在这个忍耐当中呢，这个也是对我们的什么实验跟操练，我们要忍耐啊，忍耐。但是忍耐的功夫不容易啊，是不是啊？啊，有时候我们说忍不住了，我不得不爆发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什么？要忍耐。再来呢，就是等候。等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仰望。你一边等候，基督徒最好的等候就是什么？在神的面前默默的祷告啊，默默的祷告啊。在等候这个过程里面，一方面仰望，另外一方面呢，装备。啊，我们是不是当这个盼望来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预备好了啊？这个装备啊，在等候当中也是一种什么顺服啊？如果你不愿意等候的话，你就是一个什么不愿意顺服的带，不愿意顺服什么神带领的人，对不对？啊，你也不愿意听神的啊，你想要用自己的方法啊，超前用自己的计划来完成啊，所以呢，这个等候呢？有另外一个意思啊，就是说我们要顺服，要听命啊。再来呢，就是啊，静默而服侍。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的等候，我们就什么都不做了啊。一方面我们安静，但是同时呢，我们也不忘记，我们不断的，我们相信我们所做的事工，我们所做的服侍啊，延续啊，不断的啊，我们不能够停止。所以等候当中啊，也不是什么都不做。啊，例行的还继续来进行，所以忍耐跟等候是我们啊，这个基督徒啊，啊，可以说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有盼望的基督徒很重要的两件事情。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另外一个伟大的一个传道人，就是戴德森啊，戴德森，他是一个能够忍耐、能够等候，是一个有盼望的。一个传道人啊，在他年轻的时候啊，他就有一个理想，希望有一天呢能够到中国去宣教，能够到中国去宣教。但是呢，他是年轻人啊，他手头上啊又没有什么这个经济的这个资源啊，所以呢，他就每天呢、啊、就。啊，一边工作一边积蓄啊，希望能够筹足这个船票啊，能够到中国去宣教。而且他也知道，在那个时期在中国大部分的这个地区呢，都有宣教士去了，但是还有大概11个省份啊没有宣教士，所以他就看准说，有11个省份呢、啊、没有这个宣教士啊，福音还没有传到那个地方。啊，所以呢，他说我该怎么样啊，把我这个盼望啊，对神事工的这个盼望啊，能够落实啊，所以他就做了一件事情，每一天他就邀请他要好的几个年轻的这些朋友啊，跟他一起跪在一个小房间，在这个地图啊前面啊，中国的地图前面祷告啊，有时候一两个来，有时候三四个来。甚至有时候都没有人来跟他一起祷告，但是他心里面呢，仍然有这个盼望，能够把这个福音啊，能够传到这个中国。所以呢，他每天坚持在神的面前祷告寻求。这一段时间在等候的过程里面，他持有盼望。在这个等候的过程里面，我们也看见他不断的忍耐。到了最后，他的确到了中国。在他一生当中，他传福音，他为这个几万个这个非信徒这个施洗很少有这样的一个牧师能够在一生当中能够为这20000的这个信徒啊这个施洗很少很稀少。但是戴德森他做到了。因为在他没有去中国之前，他对中国就有一个盼望，这个就是他的目标，把福音传到那个地方。但是在这个过程，他用尽各种的忍耐跟等候来完成，来实现这个盼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不放弃忍耐等候，使我们的盼望能够实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荣耀神，为神做美好的见证。 要有信，要有望，最后我们看到的就是要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爱是我们的根源，爱是永恒的。当我们看到这句话说其中最大的是爱的时候，我们不要把这个大跟小看为是这个描述这个爱的一个含义。最主要所谓说最大的一种真正的含义，不是大小的大，而是说这个爱能够是成为最大的，因为它是什么？永恒的。意思就是说爱是永恒的，所以你一读到这个第八节的爱是什么？永不止息。这个已经隐藏了这个爱的一个真正的意义。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不要说啊，爱之所以是最大的啊，最重要的，但是这个还不是它真正的意义。真正的意义来是爱是永久的，是持久的，爱是不改变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这个约翰福音书，我只是在约翰福音书里面呢啊抽取啊一些这个章节，你就可以看到这里面呢讲到这个爱的这个重要啊。你十三节啊，你看三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所以这一节经文让我们知道说，耶稣就是我们的榜样，他怎么样爱我们，我们就怎么样相爱。耶稣的爱是这个恩典的爱，对吧？耶稣的爱是饶恕的爱，是吧？啊，耶稣的爱是不改变的一种爱。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就爱我们了。我最喜欢的一节经文就是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神就爱我们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当你看见一个人不可爱的时候，你能够去爱他，那个就是神圣的爱，而不是看见一个人可爱你去爱他，那不是真正的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会怎么样彼此相爱。不只在教会里面，你对你的同事，我们属于神的儿女，对你的办公室里面的同事，或者对你家里面的人，或者是对你的亲戚朋友，都要以这个为你的根源。十四章第二十五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爱是主耶稣对我们的什么命令？既然是命令，就不可以不遵守。当然耶稣不是说用作一把枪指着你说你不能不爱，不是这样，而是告诉我们说爱是必须的，爱是必要的。所以我们必须遵守主耶稣的命令。十四章二十一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我们不要说哦，主啊我们爱你，结果我们在我们的周遭，我们有不可爱的人，我们却不能够爱他，那我们就自打嘴巴，我们不是真正的爱主。第十五章第十节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要常常在主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所以爱主也要爱人，我们不能够只说我们爱主却不爱人。在这个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九到二十一，我们一起来念来。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看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所以这句话能够把约翰福音刚才我们所念的那几处的经文里面，可以说把它总结啊，做一个总的一个结论啊。所以在这里面求主帮助我们，借助这句话 也不需要多做的这个解释，让我们就能够从这句话里面呢，就能够烙印在我们的心板上啊，让我们在一生当中，我们除了要有信心，走这一座吊桥的时候，千辛万苦，这个危险啊，这个四处，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失去信心，我们继续走这条基督徒的道路啊，我们不能够没有盼望，没有盼望我们就绝望，我们就走不下去。但是在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更不能够缺少这个爱，有了爱才能够使我们走这座吊桥的时候有乐趣，有滋润，有丰富。所以在这一节经文里面呢，让我们学习做一个基督徒，走我们人生的道路，要有信，要有爱，要有爱。再来我们看最后看这一处的经文，我们说我们要有爱的时候，就是要伸出援手，对那些有需要的人提供我们所能够的。我在这里要再说，当我们看见有需要的人的时候，我们伸出援手，是我们在我们能力的范围里面所能够提供的，我们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不是让我们去帮助那些我们自己不能够做到的，而是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在我们的能力的范围之内的。所以如果能够用这样的一个原则，我们就不难发现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九章，这里告诉我们说，特别是我们看第十三节，他们从这功绩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于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用爱心，当然不只是说要捐钱啊，我们也捐其他我们有的。如果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善行的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便将什么荣耀归于神。我知道在我过去的这些基督徒的这个经历里面呢，我们常说我们要荣神益人，不是啊？我们要荣耀神。我们一基督徒啊，我们一生当中啊，每一件事情我们要做之前呢，我们都要问一件事情：我们这件事情是不是荣耀神？然后我们再问另外一个问题：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能够造就别人，使别人得到益处，荣神益人？如果我们能够用这两个问题，这个两个原则，那我们就可以大可啊几乎可以说确定啊，能够放心的去做这件事。如果我们所做的不能够荣耀神，如果我们所做的不能够叫别人得到益处的话，你就要慎重的考虑了。所以这里面这一些人，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爱心的捐款，荣耀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讲爱是很容易的，但是要实践起来的确是不容易，也就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一个挑战啊。哪怕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一点点的这个机会，我们都求主让我们不要放弃，不要放过啊。在这个世上有太多需要我们去关心去爱护的人啊，我们基督徒，当然我们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看见我们弟兄姐妹有什么缺乏的啊，无论是经济上的、工作上的、身体上的，还有关系上的等等的不同的这个缺乏，我们当然要彼此的帮补啊。但是教会之外的人呢，教会之外的这个世界，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能够伸出援手？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很受我这个小女儿感动她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她参加一个组织可能有一些人知道St. Baldrick 这个 Foundation 这个 Foundation 这个基金会是干嘛的？就是对那些小孩，对有一些小孩他们有这个癌症有癌症了以后啊，然后呢他们呢这个就要用电疗啊、化疗啊，以至于他们头发都没了啊，是不是啊？所以这些小孩很自卑啊。所以有这个组织，他们的关心的一个关心点是什么？ 就是给他们这个编制这个假法啊。但是要编制假法，假法哪里来呢？啊，假法就要靠这些愿意参与这个行动的这些人呢、啊、提供，是吧？那我的女儿知道这个组织以后，她就有一天回到家里面，就跟我们两个人在商量啊。一开始她讲这件事情，她说我不认同，我不赞成，我是从圣经里面找一些经节跟她说，不能够这样子做啊，你头发这很宝贵啊，不能够这个把它剪掉啊，因为她就是要有这个行动啊。她说我们说这个怜悯这些人，爱这些人，没有行动啊。我说是了，但是你的头发还是重要，我们宁可捐钱啊，我们也不要捐头发，对吧？你把自己头发剃光了，那真的是很不好看，是吧？所以我们还这争执了一段时间，但是他还是坚持，他说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做这件事啊，我们反对也没有用，到了最后啊，的确啊，他就做了这件事。你看他左边啊，那张图是他本来的长发，中间他就把头发就剃光了，啊，剃光的时候我们就慢慢啊去想这个问题，都剃了，你再讲也没用了，是吧？啊，已经做了啊，那我们就给我们很大的一种啊教导，的确爱是要行动，所以经过这个半年以后啊。啊，这个头发就慢慢长出来，在右边啊那张图片啊，这个是我小女儿。所以在她的生活里面，她用爱的行动啊，当然这件事情可能跟基督教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啊，但是这个是一种爱心的一种行动啊。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周遭的生活当中，我们求主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做一个。不只是有信心有盼望，也能够有爱心的人。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啊第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一生当中，我们走这座这个吊桥的时候，虽然这个危险啊，四处都虽然非常的艰难，但是我们要用信心、用盼望啊、用爱心来走这座吊桥。如果我们基督徒能够用这三个要素来走我们这座吊桥的时候，相信神的名就被荣耀。阿们。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借助你自己的话语来造就我们，来颁布我们，使我们在我们一生当中。能够有信有望有爱，能够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愿主你的话语不因着人的声音的停止就停止了，让你的话能够继续在我们的心中里面成为我们的造就。谢谢主赐给我们你自己的话语，如此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门。